俄国防部陷起火疑云，美国找到解决战争最终方案。美印太司令劝告习近平对台动武，武速战速决。中共施压，世卫禁止台湾记者采访。聚焦中共迫害，美议员呼吁声援法轮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七大工业国唱普京话，不要想靠消耗战取胜。西方已经做好准备，可以持续援助乌克兰好几年。与此同时，俄国内乱越来越严重，连国防部都起火。还有消息显示，挑战普京政权的俄国民兵组织获得西方支援。俄罗斯官媒塔斯社5月25号报道说，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国防部发生火灾，地点在大楼阳台，原因尚待厘清。好快，塔斯社再发报道更正说，地方官员否认国防部大楼着火。美国 CNN 报道说，现场影片显示国防部大楼被烟雾笼罩，影片中一位女士说，燃烧释放的气味很可怕。CNN 还在同一篇报道中提到，这个月较早前无人机攻击克里姆林宫事件，据熟悉情报的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听到乌克兰官员的讲法，显示乌克兰应该为无人机事件负责。美国方面正在评估相关讲法。CNN 说，推测这个是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所为。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政府高官不太可能下达攻击命令，事先应该亦不知情。这些消息都显示普京政权处于不安全状态，亦显示随着战事延长，普京可能加门起火。俄国民兵组织自由俄罗斯军团近期在俄国本土攻城略地，是普京面临的又一个威胁。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已经警告，如果俄乌战争继续，一场新的革命可能动摇俄罗斯。他甚至警告俄罗斯人可能有反抗行动。自由俄罗斯军团22号宣布已经攻占位于俄乌边境的别尔哥罗德州的市镇，还建立检查站以及阵地、壕沟等防御工事。一个推特账号发布一段影片显示，自由俄罗斯军团的阵地，并配文说，这个民兵组织能够在俄乌接壤地带得手，显示俄罗斯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处境非常尴尬。莫斯科如果作出回应，就会消耗俄乌资源，而且无论怎样，这件事都会令俄罗斯人感到恐惧。不过，俄国政府声称已经夺回对贝尔哥罗德州的控制，还缴获民兵组织的坦克。之后，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这个民兵组织使用的装甲车中，至少有三辆是美国制造的反地雷防伏击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在社群媒体上提到相关消息，目前正调查当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目前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抱持怀疑态度。米勒重申，美国没有鼓励或促成在俄罗斯境内的袭击，但正如我们也说过，这场战争如何进行由乌克兰决定。资深媒体人切品明夫在脸书发文引述同在产经新闻的同事桑川鹏在基辅撰写的报道，认为从反普京政权的俄罗斯民兵身上能够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解决俄罗斯问题的最终方案。桑川鹏在基辅采访了反普京的俄罗斯义勇军的组织者波诺马廖夫，现在共有三支反普京的俄国民兵，分别是俄罗斯义勇军、自由俄罗斯军、国民共和国军，共有4000人左右。他们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及各种战争罪行，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同乌克兰合作抵抗俄国入侵。此版明夫进一步分析说，组织一支军队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弹药，还要具备社会公信力的人出面领导。这支义勇军的背后， 无疑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强有力支持。美国再三强调过，不让乌克兰军队跨境攻击俄国本土，因为乌克兰一旦这样做，就变成了侵略者，势必引起俄罗斯全民同仇敌忾，战争就有可能长期化，而且难以收拾。斯坦明夫指，但如果事情演变成俄罗斯内战，问题就简单了，同样是俄罗斯人当家作主，但一方是穷兵黩武的普京，另一方是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俄国义勇军，俄罗斯人选择该支持边个，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茨坂明夫认为，美国这一手段杀伤力极大，普京如果不早日结束战争，反政府军一旦成了气候，普京政权就真的可能被推翻了。而俄乌战争上的变化对中方来讲亦是前车之鉴，北京如果贸然攻打台湾，又不能够速战速决的话，中国老百姓一直被当作韭菜任意宰割，到时候想做义勇军参加内战的一定不少。台湾局势持续受到各国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辉利诺5月23日在纽约说，希望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问题上三思而行，台海战争不会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据美国之音报道，阿基里诺将军当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阿基里诺说，美国总统及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就是防止中方入侵台湾，如果不得，第二项任务就是做好战斗准备并取得胜利。阿基里诺这一番表态再次证实，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会介入。阿基里诺以俄乌战争为例说，习近平必须明白，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团结起来，而作为入侵者一定会好像普京一样，必然要应对全球性的谴责。阿基里诺亦提到，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刻意集国家力量，试图改变当前的世界秩序，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为代价，为中共谋利。阿基里诺以最近的苏丹危机为例说，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撤离中国公民，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美国这些行动正是基于讲究规则的世界秩序。阿基里诺劝告习近平，符合中国利益的是合作，而不是胁迫或冲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孤立实现繁荣。由于中共的反对，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取消台湾记者采访资格，多个国际新闻组织发声明谴责。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央社两位驻欧洲记者日前申请今年世卫大会采访许可，并获得批准，但22日上午，两人前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领取采访证时，却被拒绝。联合国工作人员透露，几日前中共施压，不能够让台湾记者进入会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再承认台湾护照。工作人员还告诉两位记者知，中共什么都知道，台湾记者要想进入，就要提供中共核发的台胞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就此发表声明说，自2017年以来，世卫屈从中方压力，持续拒绝向台湾公民和媒体核发采访证。国际记者联盟发声明，呼吁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遵守其宪章，敦促世卫不能够因为记者国籍而限制他们的采访自由。5月23日，美国国会针对中共当局持续迫害法轮功举办简报会，与会议员学者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并声援被中共打压的法轮功群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简报会是由美国众议院下属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召开。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比利·拉斯基在简报会上谴责中共长期虐待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说，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就有压迫，甚至灭绝特定宗教和种族的记录，希望消灭他们的文化，而法轮功是主要目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法轮功学员被起诉、恐吓、审查、关押、强制劳动、虐待、强摘器官，甚至死亡，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亦都表示，外界没有时常讨论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暴行，但它非常严重，甚至达到宗教灭绝的程度。中共迫害中国境内7000万至1亿名法轮功信徒，并对他们进行抓捕、强制劳动、折磨、虐待、关押期间，很多信徒因此消失或死亡。西亚还表示，中共此前在纽约曼哈顿设立的非法海外警察站，其中的成员就曾经违法在美国境内压迫、骚扰法轮功学员。在柬埔寨上，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相关家属亦分享了他们的遭遇。周子定介绍说，他的妈妈是法轮功修炼者，爸爸不是，但是他的爸爸近日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却无故被当局以参与法轮功为由秘密羁押，并被判8年。今年四月，维权网发布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其中显示每个月收集到的判刑案例中，法轮功学员是最大群体。外界普遍认为民间平台的统计只是冰山一角，现实中可能有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关押迫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